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67回，主持谭宝珍。上一回讲到《道德经》第15章，孰能俗以静之随清，孰能安以久动之随生。毛先生称赞这两句疑问句问得很好。这两句疑问句里面，俗和清意思是相对反，安和动的意思亦都是相对反。这两句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不但能够看到辩证的思考方式，而且还看到善为事者的一套道德修养的方法和道德精神的发展。未作道德修养功夫之前的事，就好像一缸混住泥沙的浊水，用哲学的用语说，这个时候是原始和谐，亦都是我们平时说的赤子之心。在赤子之心的情况之下，自然的身体种种习性、财、情、气、欲等种种生之谓性的自然本性，就好比沙粒。在这个时候，道德心灵的真我是不被知觉。当经过一段时间完成静的修炼功夫之后，沙粒慢慢沉淀下来，充满道德心清纯主体的真我就被自己觉察出来了。在这个时候的真我是真正的主人，这个主体亦都是叫做精神，而未净化的以前的我就成为客体，这个客体就是反方，这个时候形成主客对立，这个和谐被自觉的心灵冲破破裂，这个时候是第一次否定。之后会是怎样呢？怎样再度和谐呢？我们看看牟先生的理则学第13章辩证法第274页，这么说，正反对立是暂时的，是待克服的，因为客体对立的道德心灵自己是抽象的、隔离的，这是我们的一部反身功夫所逼成的，它归于它自己。但是普通的道德心灵不能永远停留在它自身中，它必然要表现、要流行、要情用，因为它本性就是具体活泼的，是不容易地要发用的。这里就相当于疑问句里面的动之随生。牟先生继续说，它之发用流行不能不在情气中，不能不在自然中，在自然中即使是身体以及财情气欲等等都是自然，如是它不能安于与客体为对立，它必须消融客体于其自身而消化之或转化之。消融客体即是消融对立，使客体不复为障碍而成全为普遍的道德心灵的显现处，如是身体、自然、财、情、气、欲都成为在道之气，而一事亦皆为普遍的道德心灵所贯彻、所润泽，而情不为恶情，欲不为私欲，如是便是天理流行之大和谐，此即为再度和谐。否定之否定，对于第一次否定再施以否定，这个就是定为统一。或者否定之否定中，道德心灵以不复是抽象隔离的对立状态，然而却仍保持其主宰性、虚灵性与涵盖性，而自然、情欲等亦不复是其原来之对立状态、障碍状态，然而却仍保持其从属性与被动性，这便是奥复克变。奥复克变是一个名词，意思即是话主客相消融， 統一時候的改變。在這個主客消融的時候，有些是保留，有些是被淘汰，唯在此奧復黑變中，道德心靈湧現其虛靈性、涵蓋性與主宰性，而自然情慾等表現其從屬性。這個表現成為從屬性，就好像沙粒沉澱下來這樣，此可成一較高級的中和，故再度和諧表示一步發展比原始和諧尤為可貴。劉先生繼續說，這一個辨證的發展在道德實踐上將是一個無限的繼續，這就是古人所謂見行不適，學不可以易。劉先生再強調這樣說，故辨證發展只是功夫歷程上的事，吾人脫離赤子之心底境界，而若守不住主體，完全順客體而縱慾，這便是絕對陷溺。此時不但否定原始和諧，而且否定主體，此為純否定狀態。純否定狀態是消極的，因此道德心靈一定要由陷溺中躍起，而恢復其主體性，藉以消融邪惡私情，也就是辨證的發展。簡單說，辨證一定要從精神表現的發展過程才可以使用辨證法。如果我們明白辨證法是精神表現發展的過程，我們就會明白劉先生為何批評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辨證是不通的，因為唯物不是一套精神的發展，根本不可以用辨證的思考方式去說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辨證觀用經濟物質去解釋歷史，在根本上就是違反辨證的精神，因此用這個方法去解釋歷史只會造成重大的錯失。劉先生指出，在第84頁，即使將來是真的由資本主義會過渡到較為合理的社會主義，但是這個過渡到社會主義都決不是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所能達到，其所能達到的只是毀滅，意思是用馬克思主義只是能夠達到毀滅。既是唯物就不可以使用辨證法，使用辨證法就不是唯物。在第285頁，劉先生指出，故唯物辨證法一詞決不可通。劉先生繼續說，馬派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那一派，於此言唯物辨證法，所以使人覺得其有意義而悚動世人者，並不在其辨證的意義，因為它根本就不是辨證法，而在其靜觀事物之機勢的意義，故不為其唯物辨證法只是事物之機勢觀，而不是辨證法。劉先生繼續說，人生落於物世之機括，乃最可悲，而共黨攜其唯物史觀之物化思想，遂把天下事只看成此一面，只是一物世之機括而無其他，並套之以辨證法之格式莊嚴其事，名曰唯物辨證法，以示其於學術有成帝，遂悚動世人而禍亂天下。有什麼禍亂呢？ 蘇聯的革命家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實踐了一個政治實體之後，搞出來的就是一個不人道專制獨裁的政權，使人民互相仇殺的政權。蘇聯、中國、朝鮮等各個赤色的國家死於貧窮、飢餓、政治恐怖下的國民可以是數以億計，超過一、二次大戰死亡人口的總和，被封為有史以來令最多人死亡的政治主義。即使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學術系統是多麼龐大，議論是多麼繁複，所標示的理想是多麼美好，但是所造成的惡果是如此沉重，我們怎可以稱他們是偉大呢？這個簡直是魔道，大家同不同意呢？馬克思列寧主義受到以下的批評，建立特權社會是新的奴隸制度，製造對異見異種族進行大屠殺的合理論述，共產主義不是解決壟斷辦法，但是它對效率、公益分配破壞嚴重。實現過的共產主義都是有政權進行獨裁統治，以黨為先。如果表面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因為缺乏市場管制導致商業壟斷，這樣共產地區的不人道和經濟失敗就是源於政府造成的政治壟斷。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用經濟去解釋歷史，決不是真正的辯證。牟先生指出，真正的辯證是有而能無，無而能有，正言若反。馬克思主義強調用暴力、專政、階級鬥爭去奪取政權，然之後妄稱會走向美好新世界，他的方法已經是錯誤的，依據一個錯誤的方法去做一個研究，即使是很龐大，但是結果都是走向毀滅，走向災難。在《道德經》裏面，辯證的詞語幾乎是貫穿整部《道德經》，辯證的章句十分多，而正言若反就是一個所有辯證的方式的一個總括，可以說是一個辯證的公式。以下的詞都是用辯證的方式來展示，例如大巧若拙、大成若缺、大盈若衝、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我們看到以大巧若拙為例，巧和拙是相對反的，相對反就是辯證的思考方式，概括地說就是正言若反。馬克思主義強調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是用一個階級摧毀另外一個階級以達到統一，這個絕對不是辯證的對立統一的真義，大家同不同意呢？馬克思列寧主義所帶來的只是悲劇和毀滅，就以胡適先生的兒子胡思道為例，這個是一個真實的個案。在1948年12月解放軍包圍了北平，平津形勢危急，蔣介石親自打電話催促北京大學校長兼北平圖書館館長胡適飛去南京，並於12月14日派專機到北平搶救名流學者。胡適馬上是聯絡輔仁大學校長陳煥、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以及著名學人 陳仁確等人，結果不但陳桓不願意離開北平，就連胡適的小兒子胡思道亦都不願意跟父母南行。胡思道這樣說，我又沒有做什麼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樣的。胡適就唯有讓他的兒子留在北平。胡適的太太江冬秀就不願意扔下這個小兒子，他感到非常難過，他留下一些細軟金銀首飾，說是給思道日後結婚用。北平和平解放後，胡思道被分配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即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政治研究院二班七組學習。胡思道急切地想要融入新社會，為了要做一個脫胎換骨的新政權所需要的幹部，他主動上交了父母留給他的一箱財物，各方面表現得很積極和進步，而且是很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他用將胡適留下來的書籍裝進108個大木箱獻給新中國，這些書籍成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近代史研究所的鎮庫寶物。學習期間，在組織的啟發下，他總結了自己的思想，寫了一份思想匯報，題為《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表示與胡適劃清界線。他這種迫切要求進步的舉動得到上級領導的讚賞，使他得以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結業後作為副教授被分配到唐山鐵道學校，即是現在的西南交通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教歷史。胡思道原來就是學社會科學的，現在是學有所用了。當初中國共產黨對胡適採取的是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批他對國民黨小罵大幫忙，另一方面又頻頻向胡適示好，希望他能夠為新社會服務。在胡適南非前夕，中共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播出了對胡適之先生廣播，要求他不要離開北平，而且還許諾俾佢繼續做北大校長同埋北平圖書館館長。不僅如此，仲派潛伏喺北大嘅中共地下黨嘅負責人冒險去當面勸胡適。胡適微微咁樣笑一笑咁講：他們要我嗎？結果胡適南飛啦，這樣政策也就由拉攏轉為批判了。胡適到咗南京之後，就被國民黨政府以非官方的民間使者的身份到美國尋求援助。胡適去到美國沒多久，他的老友歷史學家輔仁大學校長陳桓首先在1949年4月29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名為《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香港報紙都登了。你在這是非分明、勝敗超然的時候，竟然脫離了青年而加入了反人民的集團，你為什麼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呢？我認為你不應當再堅持以前的錯誤成見，應當有敢於否定過去觀點的勇氣，你應當轉向人民。文章繼續說，我現在很誠懇地告訴你，你應該正視現實，你應該轉向人民，幡然覺悟，希望我們將來能在一條路上相見。身在美國的胡適看到統戰意向十分鮮明的陳桓的這一封信，經過分析，他認定這一封是偽書，因為陳桓是不懂寫白話文的。於是他在1950年1月9日針鋒相對地發表一篇名為 共產黨統治下沒有自由，不，所謂陳門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以作回應，對陳逐條予以駁斥，說陳門，他們現在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明確表示不可能和他在一條路上相見。五個月以後，在1949年9月22日，香港大公報又公開發表了胡思道的一篇文章，名為《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文章這樣說，胡適對反動派的赤膽忠心終於挽救不了人們攻敵的頹魂，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歷史上的大山，敢於認識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秤來衡量它對人民的作用。胡適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麼進步性的。文章還公開列出他這位戰犯父親的種種罪狀，例如出賣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結合，甘心為美國服務等。他還表示，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1951年11月，胡思道的文章在《中国青年》刊物上转载，兴起了一轮胡适批判的高潮。随着意识形态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升级，这种对胡适的批判越来越严厉，几乎所有胡适的旧友弟子不得不参加，不得不以此摆脱自己政治困局的批判。期间很多從舊社會過來的高級知識分子，例如湯用同、金岳霖、馬大猷、朱光潛、梁思成等，都寫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場。而胡思道的文章對大陸學人也就起了啟發的作用，比如胡適的弟子羅爾剛先生讀了胡思道的文章，就咁讲，从此解决了心头嘅难题，豁然开朗了，即启发我认识到胡思道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线，我这个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这一场批判从1951年11月到52年1月底，因为三反运动而被暂时搁置。在1954年，两个小人物批判红学权威余平伯，因为余平伯是胡适的弟子，所以风潮很快地又向胡适卷来了。在这场批判里面，胡适被扣上很多骂名，例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有美国项圈的走狗、出賣祖國的最無恥的賣國賊。這一場批判風潮持了十個月，範圍廣力強大，徹底地將胡適批透。因為胡思道以大義滅親的方式套罵美國走狗胡適有功，一度是受到學校領導的表揚。這個時候的胡思道思想開朗積極，努力地工作，想為反動的父親贖罪，同時亦都強烈咁樣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 但是他的梦想始终不能成就，一拖就是几年。胡思道这个时候才知道，作为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儿子，他的压力是有几咁大。胡思道曾经有一个女朋友在贵州，但是后来这个女朋友不知为什么跟他分了手了，因为出身不好，以后胡思道一直都没有交上女朋友。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就不同意了。胡思道一直努力工作，尽量乐观，不被人察觉得到他背有沉重的思想包袱，仍一如既往地全心全意向党组织靠拢，按照组织上的要求，积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时间到了1957年，中共中央发出题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各级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以帮助党整风。胡思道认为对党作出贡献的机会来了，于是就响应号召，一马当先地积极主动地给他的院部领导提出了关于教学改革的意见。没想到这个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所提的意见立刻是遭到反右积极分子的迎头痛击。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信，报道唐山铁道学院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教师胡思道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自此胡思道一下子就由狂热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为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业和妄图散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胡思道则在劫难逃，多次被拉出来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未久就被学院定为向党猖狂进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突然遭到重创的胡思道百思不得其解，认为自己早几年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又将自己和这位人民公敌的父亲捆绑在一起而公开示众和口诛笔伐呢？在一系列不解与恐惧之中，胡思道精神彻底崩溃，在1957年9月21日晚上上吊自杀身亡，年仅36岁。中国共产党多次俾胡思道有希望，而胡思道亦都以为自己有希望，但系最后都系在恐惧中上吊自尽。我哋睇到胡思道都系一个性情中人，佢真心爱共产党，但系结果佢系被遗弃，被逼走上自杀嘅道路。胡思道的遭遇使人觉得心情沉重。以下下来请继续收听牟先生讲《道德经》。
从海格尔表现意义那个边境法，中国的道家和佛教的般若经啊表现的挺好。共产党那个唯物边境法那是瞎扯的，怎么样是在左是突出他那个反面呢？往左相反的是清呢？就这个左来了解，啊，谁能够左以静止虚清呢？左向清的一方面转呢，是要通过一个什么功夫呢？通过什么功夫？静。 很容易了解吗？
是我静的功夫。
讲这个静就是坐，就叫这个坐的这个细坐来看吧。比如说一缸水，一缸水里边你放下沙，我一搅，把那个沙水混在一起，它不是坐了吗？就叫这个坐，这个坐之中它就可以透出清来。它怎么样能透出清来？把它静下来，叫那个沙慢慢沁到底下去，那个水不就清来了？
沙场都在。
这个什么功夫呢？这个就表示他这个地方就是坐往清了，不是相对般。我也能不相对般，它里边有个功夫，那个功夫是静，静是道家的功夫。
静是道家的功夫。
就是你们佛教说的定，戒定慧。
佛教戒定慧。
不定就没有慧。
不定就没慧。
树能坐一静止虚生，树能安一久动止虚生。你静以为静的静况反面是动啊，它这个静就有动了。
静
如果能表现成动了呢，从静中出去呢，从安一久动止虚生那个地方表现成动。
从安一久动止虚生，
这叫 dialectic， 这叫 dialectic。边境，边境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边境法了，从海格尔表现意义那个边境法，中国的道家往佛教的般若经啊表现的最好。
道家从般若经。
原当那个唯物边境法那是瞎扯的。
唯物边境法。
最坏的。
共产党。
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共产党的边境法。
是瞎吹的。
那个最无聊，最容易了解。那不是边境法，那是瞎比附。
瞎比附。
什么阴阳了？什么阴阳的？那不是边境法。边境法一定是这样，无而能有，有而能无。
边境法一定是。
不松，它自行相反。
无
一
能无。
道德经说所谓的静言悦反。
有一能无，静言悦反。
你阴阳阴间之阳间是算什么边境？无有边境法是叫阴间之阳间之，这是不是叫静言悦反？是不是两个不同的情分？这是胡说八道的。但是这种比附啊，就是心是属于一个浅薄的，不肤浅的，就为这个为他说心，叫无有边境法。
肤浅的人是比较人，为什么边境法是好啊？
说那安逸就动作是真的。它不是停在一边，你不要以为它静就是静，你不要以为动它就是动了，它动中投静，静中投动，它一定是通过一个矛盾，自信表面上是瞎矛盾的。你说静，你说魂就是魂吗？你怎么魂又不魂？你说静就是静，你怎么说静又不静？静又不静，魂又不魂，不是自瞎矛盾吗？它就要通过这个矛盾。不只是物，它是有，有它又不只是有，它有物。假定物只是物，那就是服从统一律；有只是有，那就是服从光谱逻辑。说 A 等于 A， 那你不能说既是 A 又不是 A， 但是它这个就是既是 A 又不是 A， 这不是要通过一个矛盾吗？
辩证法就是既是 A 又不是 A。
所以这种思考不能够用。formal logic 去衡量，不为这个 formal logic 那个统一力所控制，所以叫做边境。
边境
的意思，在这个意思上有独立的意义，这个道理。
受统一力所控制。
这一定是在这个理经里边，所以啊，凡是逻辑、数学、科学这个范围之内，都是遵守逻辑的。就所谓这个逻辑的统一力、矛盾力、排种力这三个法则所控制，只有在这个地方。不为这个法则所控制，这叫大家来记
住。科学是受认识逻辑所控制，只是辩证法是受认识
逻
辑所控制。
这个在道德经里边有讲，就是静言悦反。静言悦反，本来我是想说这个道这个话，这个话不能正面说出来，不能做一个 positive statement。我要表示这个意思，我一定要通过一个 negation， 通过一个不是这个意思，来表示出这个意思。道德给中国人静言悦反，静言悦反是中国老名词了，庄子叫吊诡了。 那么英文就是 parliament， 这个 parliament 就是 dialectical parliament。说那样就是保持道界不欲盈，不欲盈就是从事谦虚，咱满了就出来了。
保持道者不欲，谦虚的表示。
不欲不盈，不能避，不心取。有人说这个不如是个儿子，有人说不如是能子。不畏不应，不能避，能不能避二心经，这个不取就是个儿子。
不畏不应，不能避而生成。
因为不应啊，所以能避而生成。避心，避心不是又是下凡的吗？避是救了，但是救之中在古救老救。古老之中啊，永远有创新。
肺是够，仍是满。
他这样，他为什么能这样？就是因为不盈，盈盈就满了，满了就不盈，就表示你这个里边充实的不充，运气的无限。所以这两讲啊，十四、十五讲讲，都是等于对于道理的这种本体论的体会。这种体会，这种体会用的什么方式呢？是用的边境鬼次的方式来体会。
边境鬼次的方式来体会。
叫提加不明，影子不见去就是不见去，还是边境的。你那要对道要做这种体会呀、啊，不光是体会，你要吸取自己做功夫。你要做什么功夫呢？叫道家讲就十六讲，就记着要做这个虚静的功夫。
做虚静的功夫，是第十六章所讲，保持道者不欲盈，夫为不盈，故能废而生成。黄佛版本是故能废不生成，老师认为故能废而生成比较恰当，意思是保持这个道的人是不会自满的，因为他不自满有个空虚，所以才能够更新，不断有新的事物灌注。道家的功夫是怎样的呢？我们在第十六章再讲，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啦。